各位观众，下面请听评书《开封有个包青天》，作者孙岩，播讲国家一级评书演员孙岩。542回，
玉蜻蜓贾秀秀大战银旋风。这个银旋风的武功不矮呀，他在这四旋风里边身居二哥的位置，他们是亲师兄弟啊。这亲师兄弟武功他不一样，就算是都是这套武功，打的也不一样，因为接受的能力他不一样，接受的能力一个人一个样，就跟这艺术似的，你郭德纲说相声一样的相声他就说一个味儿，施圣杰也说的这段相声他的理解程度又一个味儿，所以他的功夫很了得。他也没有想到碰见了贾秀秀玉蜻蜓，这个蜻蜓剑是上下纷飞，哎呦真是厉害，这个蜻蜓的宝剑把他给圈上了，两个人打严了，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啊，真是两个人的水平都差不多，都一边高，现在你也难说是谁能赢谁能输，谁能占上风，现在这一打不是吗，陆陆续续这个圈的人保得看得瞧了，怎么说人来的很多，围了一个大圈子，就是这些人想撤出去可能是够呛了，走不了了，能围上来的全都是一些一个武术界的名人，都这儿看着这件事，那么这件事后来的都听说了怎么回事，哦，这四个小子在这儿呢，号称啊江湖上最黑最狠的杀手，这四个人这名大了，四大旋风啊，金旋风、银旋风、铜旋风、铁旋风，铁旋风已被拿，这个就是一个大喜的事儿。尤其是这些个正人、正人君子们、侠客们、一些名人们都感到非常的高兴，最起码抓的这些人，这是给社会一个交代，因为这些个人做的这些事儿啊，令人发指，也多长时间没有抓到他们，抓的一个基本上就都跑不了了。为什么说呢？他们得立誓啊，把这些个人给打垮，把自己的人给救出来，要不救出来呢，真是害怕呀，他到这儿一秃噜，把家里的情况都秃噜出来，这四个人的家都倒了霉了，他们抓着，抓着之后那就是抄家灭门，灭门之罪，一个也好不了，你做了这么多恶你还想好，可是这些人都不能动手，不能抢这个功啊，这是抢钱呐，抓着一个那是钱，你像刚开始来的贾秀秀不一定是为钱，但是你也不能抢人家功啊，贾秀秀玉蜻蜓这一下就要成名，小玉蜻蜓出世，那么之前他师父玉蜻蜓那在社会上名望很大，把这个名字给他了，一提玉蜻蜓大伙儿就都知道，想提他师父的时候就想起他了，哦，不是那是他师父，这个是小玉蜻蜓，在想当初在武当啊山下抓住那四大风，四大旋风，金旋风、银旋风、铜旋风、铁旋风，这四大旋风做个多端，他和这玻璃斧子两个人怎么给拿住了，这一下这名不就大了吗，这名这一大你练武术的吗，你不就侠客了吗，所有的老师都盼着自己的徒弟下山后第一个任务成功抓着贼，大伙捧，这一下就提升了一个高度，之后自己做人做事都得严谨，做每一件事都得严谨，不能乱走乱做呀，因为你已经是侠客了，把侠客这顶帽子给你戴上，你自然的就会认认真真踏踏实实好好的做人，不能是随随便便了，包括你的形态穿着哪方面你都得注意，这才能算对得起你师父第一次的成功，那你就不可能再放纵自己了，所以都希望自己徒弟下山之后第一件事做成功了，不但做成功喽，做成了好事大事，今天秀秀贾秀秀成功了，因为他打这个人跟他对阵这个人 名望太大了。他这名望不是好名啊，是贼里的名，在贼群当中谁人不知，哪人不晓这四大旋风。咱说过这旋风道人没掉啊，这旋风这迷信的说旋风是鬼啊，你看哪儿一刮旋风，那有的明白急忙往里扔把菜刀，说我家这假事净刮旋风，那你是招鬼了。反正这么说有没有鬼谁也不知道，但是都说旋风就是鬼。那不是开玩笑说吗，哎你怎么来了，刮着旋风来的，就是你死后来的，哗啦就到了。这鬼可了不得呀，那传说中的鬼跟神也差不多，他就比神多一个念头，这你想象的那刷他就到，他一想说我上广州刷到了，就这么简单，神也就这样呗。这传说啊，有没有鬼这谁也不知道。那这个旋风就是快，旋风刀非常快，快得不得了。哎呦，这旋风刀啪啪啪啪，两个人打的是难解难分。此时此刻打玻璃斧子郑仁郑德年这儿啊着急了，怕呀这个小女孩真是有什么闪失，这怎么办呢？有心上去又不行，插不进去了，两个人打得太严了。这会儿啊瞪着眼着急，其实暗中还有一些个人着急啊，就怕秀秀啊打不过他。因为你看之前那个铁旋风那小子那还真行，那小子他功夫一般，那如果说大玻璃斧子不把这铁旋风战胜了，让姑娘上，姑娘能早赢他一会儿。那当然了，贾秀秀玉蜻蜓相比之下，他这功夫要照这玻璃斧子差得远呢，差得多呀。玻璃斧子那功夫那得多高啊，他老师是谁呀，给他指点那两个人又是谁呀，那老师叔大头伟温伯巡天魔老师姑庄燕得多厉害呀。这个人那都是在江湖上你听不到看不到的人了，都达到这种程度，都是这么大能耐的人来给你做一指导，那你说你得多大的赏金呢？所以他要比啊贾秀秀高得多，而你现在插不上手，你没办法。这儿瞪着眼睛看着姑娘比吧，这姑娘绝对是好心，绝对是个侠女，而越看越佩服。你想当初人家姑娘来前也不知道你大玻璃斧子来呀、啊，你这个官人官的年到了不知道，你不来人家也要挡住这些个坏人，跟坏人生死一战，就看这姑娘把这口剑抖开了。咱再交代一下这口剑为什么叫蜻蜓剑，它叫玉蜻蜓，就是它那个剑头那儿有两个蜻蜓尾巴，您看那蜻蜓尾巴不都有两个小叉吗，蜻蜓尾巴，然后他这手上这不是蜻蜓那翅膀，四个翅膀把手正好包上，这手包的这叫一严实，甩都甩不出去，不用你死气逼咧抓着这宝剑，你就擎住这口宝剑这就行了，这宝剑就在你手中牢牢的让你把握住，你能把握住这口剑，不像别的剑你还得死气逼咧转着，要不死气逼咧转着你都怕掉了。那有的时候比着比着出汗，你就得剑交左手，那很正常啊，因为天热，那人那谁能不出汗呢，人家这个没事，怎么出汗都没事，人家外边有这蜻蜓翅膀给包裹着你这手。再看姑娘把这口宝剑抖开了，上下翻飞，他蜻蜓剑，蜻蜓剑，蜻蜓剑，干嘛，重要的事儿必须说三遍，说三遍了您才加深了印象，这印象啊才能在您这儿记住喽。这蜻蜓宝剑上去纷飞，打来打去，唰，蜻蜓剑，这叫蜻蜓吐丝。咱一再强调啊，它的尾巴在后头呢，在箭头这儿，是蜻蜓的尾巴，整个它是箭细，就跟一个蜻蜓啊在肚囊子似的，在尾巴似的，然后后边有俩叉，这俩叉你看似好像是两口剑锋似的，实际这不是，这叫蜻蜓吐丝。这剑一摁崩棚，啪，就这剑就出来了，就这俩叉出来有一尺，它是等距的，一边长，两面都是出来有一尺，这可是谁也没想到的。 为什么说玉清亭在想当初有这么大的名望，就是这口剑清平剑。这清平剑可太厉害了，唰啦就出来了。出来可是没说奔他的脖子，可是胸前，那要扎上就完了。奔哪儿？奔腿。一个斜身绕步，啪一个王翔过鱼。姑娘一转身，拿剑一点他，因为距离还很远。这位银旋风心拉暗想，你是干嘛呀？你能刺着我呀？往前跟身进步，准备啊拿自己这旋风刀给姑娘来一刀，结果这姑娘的性命这就完了。我让你玉清亭，我让你刚刚露头你就不行，你想行也不行，我说不行就不行。所以跟身进步，他迈出了右腿，右腿往前一迈，姑娘恰巧这时候啪把这蜻蜓线打出来，啪，这两条线出来啊，啪，把这小腿给穿透了。穿上可是穿上了，姑娘往怀里一带剑，这要跟别人打不能使这么大劲儿，这一带剑这肉就得豁开啊，那鲜血哇就得出来，这有可能碰到主动脉啊，伤了主动脉命就没了，因为打的是大腿啊。这蜻蜓尾，蜻蜓点水，蜻蜓尾出去之后，这两条线在你的腿左右扎进去的，那万一碰到主动脉你就没命了。人这东西厉害就厉害在这儿，这不是暗器，你到哪儿说也不是暗器，我就是这东西，谁不知道蜻蜓剑有这招啊？剩下人都知道，可是你比来比去，比来比去，打来打去，你就给忘了，你就忘了人家蜻蜓剑上有这功能了，所以你不注意了。今天呢，这云旋风就是这个意思，他忘了，噗呲扎上了呀，往后一仰身准备撤腿，这都是巧合，他准备把腿撤出来，那意思我把腿撤出来，可是正是借着这个劲儿，他撤腿他撤剑，这口子豁在这个后世，这个大几乎是转圈的，把这腿转圈的，这一寸多深，哗，这血就出来，哎呀，太疼了。另外视觉上太不好看了，给他的感觉是这腿得截肢似的，露骨头了，露出了骨头，然后这腿的肉啪就翻开了啊，他扔着刀抱着自己这腿。这个时候大年过来了，关的年关人过来，啪一点他的穴道，绑了，告诉造事绑了，这造事乐意，这个可是给我们现露了脸了，这个可是给我们县抓着贼了，全国都抓不到，全国通缉的人让我们这儿给抓着了，真是感谢你们呢，啪啪啪就绑上了。您还记得吗？之前关人关的年给他一小瓶，也是止血散，怕是再抓着人那不能打死啊，得要活口供，主要是让他们把这个话给说清楚，讲明白。讲什么明白？就是说你后边的指使是谁，谁指使的你，快说清楚说明白。到那儿一行刑就说了啊，我的指使那正是鬼机灵，鬼机灵啊，晋太保是他，哎，这好抓人，这不这个案子就破了吗？整个一个买凶杀人之案破了，然后又把这几个悍匪现在就抓住俩了，那俩还愁吗？那两个你瞅我，我瞅你就明白了，坏了，这再打一会儿就得让他们都给抓住。另外这两个小子现在剩的一个是老大金旋风，一个是老三铜旋风，这俩人心想这一会儿就都得让他们给抓住。再说人群当中晃得呼的，好像是看见有人，这圈的人薄，这么多人敢这么围着，这里头能没高人吗？那有了高人那就完了，我们跑不了了，现在谁不得帮他们抓人呢？这事儿不应该白天做，白天做这事儿就是这么大麻烦。而这些年来四大旋风让人抓不着，都是晚上作案，杀人都是晚上去，把事儿都做得干净利索的，他们走了，你上哪儿找人去？走了然后留下证据是我们做的，四大旋风他敢留名，金旋风、银旋风、铜旋风、铁旋风，四大旋风把谁谁谁给杀了，所以他是自我炒作，把这名啊炒得这么大。可是今天不行了，尤其是金旋风这小子心想坏了，今天可能 是我们倒霉之日，也许今天要出大事儿。因为两个亲兄弟，尤其是自己的二弟的武功，自个儿知道我二弟武功超群呐，让这小女子用这蜻蜓剑给拿住了。这个小女子这么年轻一个孩子，有这样的功力，那你要说那玻璃斧子行，他能有这功力，咱们看也看得出来。但是这小女子叫贾秀秀的，要命也没想到她这么狠，她有这么大的能力。所以瞅瞅自己的三弟有心要跑，三弟就明白大哥的想法了。那意思，三弟咱们俩闪吧，能跑多远算多远，回头咱再想招，你不能在这儿盯死吧，就非死在这儿不可，非让人抓了不可。你现在就是为了挣钱，说金主给拿钱多，大白天就让咱行动，才惹出这些麻烦。有的时候你不能自我膨胀，你自我一膨胀就出事儿。他们四个就是自我膨胀，认为自己行，谁也管不住，谁也不行，谁也不是对手，这才胆儿大。不说艺高人胆儿大，他拿自己当艺高人了，说我们是高人，来这个了，那能行吗？那你不出事吗？你不就出了大事了吗？就看得老三佟旋风瞅人不注意，他往起一纵身行，干嘛？他跑，大哥让跑我就跑，跑出一个算一个。这之前他们都有预案，都说过，真是不行前能跑谁算谁，跑完了回家搬家，把四家都给搬了，然后改名换姓，重新活着，绝不能让家人跟咱们受连累啊！抄家灭门，一个也好不了，那能行吗？得让他们都活，好好的活着，都是咱自己人，都是家人，就这么死了，那能行吗？啊，那死了不完了吗？所以跑一个去搬家，把这四家都给挪喽，就怕是被抓到关衙之内，这一顿好打，一顿刑具，这种刑罚太多了。你就说那个夹棍吧，夹棍五行主往这一放，把你这两个腿棒这一夹，一夹你有啥说啥，你不说有多少能挺过去呢？不打板子，像你这簪子，把你手用簪子给夹住，竟是这些刑具刑罚呀。你就得说，你在说的时候这家已经搬走了，也没事了，你说吧，你愿意怎么说怎么说。所以告诉老三，你先跑，你跑了我这儿挡一下，他们追我挡，然后我再跑，因为毕竟是大哥，好处得让给兄弟，让兄弟先跑，否则不然各兄弟怎么能服你呢？你是大哥呀，让兄弟跑了，你能不能跑那就是后话了。再一个呢，这大哥的武功确实比他们高，大哥的武功这一高，他跑也就方便，他也想跑。这两个人跑了，那就是回去之后搬家也好，藏人也好，两个人的力量那还是大的。再说他们在自己的驻地有一笔钱，这笔钱就是用来真是出事的时候安家，把自个儿的亲人都给换到一个别的城市，换到一个偏僻的地方，比方说吧，东北的长白山脚下那个地方没人去，没人找，没人抓，哎，送到那儿去，让全家呀安全了。现在活着那是第一原则，你别都死了。说抢钱那天，杀人那天，那就是为了好好的生活，说是不怕死那是肯定了，不怕死，但是也别真死。抢了这么多年，杀了这么多年人，这么多的钱了，钱也积累到了一定程度，应该要一些幸福的指数了，可这时候被人抓了杀了，那能行吗？那绝对不行，所以必须得先跑。这老三鬼机灵，佟旋风一纵身呢，一个斜身绕步，这身呢一个旋风脚，啪一个旋风脚起来了，他想蹬住这个人。面前有人挺老实的看着，我一蹬他前胸，他就得拿手一推我，那一推我呢，我一踩他肩头，然后蹦到那个脑袋上，啪啪啪啪，我就出去了。因为这个人太多了，看热闹的人这一多，他不好往外走啊，你不能巴拉巴拉来接光我出去，那能让你走了吗？后边那俩能让你走啊？哪个是省油的灯啊？你说关人关的年大玻璃斧子他是省油的灯，还是玉蜻蜓是省油的灯啊？这俩人都不是省油的灯，你走不了跑不了，跑得了你？所以你必须得越着人走，你这一扒着走，后头一斧子给你砍那儿，把你后脚跟给你砍折了，不让你死啊，死是不行， 你最后你得把你这些年来做的这些案子你都得交代了，哪一起哪一起都得对上，要抓住你你就把你宰了，那一些案子没有对，对不上，死无对证吗？那不是瞎案吗？必须有些案子你得说清楚说明白，是你做的什么时候做的，这就叫破案了，一些个悬案也就破了，这是人家的目的性啊。所以他们也知道就得跑，蹦人身上跑，结果是怎么样，他往这人身上一蹦，他哪知道这是谁，里圈的全是练武术的，你看着一个一个挺普通的，有的像赶车的，有的像出苦的力的，还有丐帮的，这些人你碰到哪个身上你都好不了，这些人已做好了准备，他往人身上一碰，人一掐脚后跟，啪一拧的，这是始料未及啊，这是他们哥们儿可真是没有想到能出现这种情况。你看这人不起眼儿，啪啪啪啪一抓你这脚，掐住你的脚后跟，这一拧，啪啪啪，接着这人墙人群这儿给扔进来了，你想走能让吗？这是你说走就走的地界吗？你想走，你想走，这官司谁打呀？啪就给扔这儿来了。把这金旋风吓一跳，不就金旋风就意识到完了，完了，今天是彻彻底底的完了。因为自己啊跟三弟使了个眼神，让三弟先跑，没跑出去啊，让人给扔进来了。这人扔完了，人也没言语，不吱声，还这看。可是这个事儿让玉清亭、贾秀秀还有关子年、关仁都看明白了，两个人心里有底了，这周围都是我们的人，都是这些个侠剑客，都是正义之人，要把这些人彻底的给拿下。那这些年来想抓他们也不容易，想找他们也不容易，他们隐蔽的很深，做了这么多的案子，人人想抓，想把这事解决了，解决不了，今天大伙碰上了，你别管这功劳是谁的，也不能让你们这些坏人再走了，再让你们这些坏人走了，这些侠客怎么能叫侠客，啪扔进来，老大一看完了，这回彻底被抓。